大家好，今天给各位分享书中一位心理学家的故事，他叫阿尔伯特·爱丽丝。很多人可能没听说过他，但他其实很厉害啊，被美国的心理学家评选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临床心理学家之一。他在这个排行榜上排在了第二位，甚至排在了弗洛伊德之前啊，所以这个我也很意外啊。很多人说他是认知行为疗法的始祖啊，然后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就是爱丽丝在1965年啊公开的说，同性恋是一个可被治愈的疾病。然后11年之后，就是1976年，她又公开的这个批判了自己之前的这个说法，然后转而成为了同性恋人权的一个强力的支持者，啊，所以就凭这一点，我非常的尊重他，因为一个公众人物啊，然后能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改变自己的看法，啊，我觉得很了不起。好，我们来说爱丽丝的故事，啊，她从小很可怜啊，体弱多病，然后父母也不是很好的父母，所以她常一个人在医院待着啊，没人陪她。他说："这给了他很多的时间去思考人生，去阅读等等。从5岁开始就这样。然后在他阅读这么多的各种哲学的学派当中，有一个学派啊，很吸引他啊，叫斯多葛啊，是古希腊的2000多年前的一个哲学的学派。那斯多葛学派啊，所想探索的，就是最核心的一个点，就是我们人如何才能活得更好。"那这个和我们正念冥想在最核心想探索的是一个东西，所以你会发现啊，这个斯多葛学派和正念冥想有很多观点是很类似的，对，就是我们人如何可以活得更好。那最抓住这个爱丽丝的一个点就是，我们人的幸福痛苦，它并不是由外界的事情所决定的，它其实是由我们对这些外界所发生的事情的看法和我们的评判、解读而决定的，啊，比如同一件事情发生在两个人身上，啊，车撞坏了，那一个人可能很愤怒，啊，另一个人可能很庆幸，他觉得车撞坏了，但是我人没事儿，很好。那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爱丽丝小时候一个人在医院生着病，她说她很不开心，这个很能理解，对吧？啊，没有了健康，很多人都不开心，但是这个世界上也有很多没有健康，同时也很幸福的人。这个是我不知道你认不认可这个观点啊？那我是，不管是认识还是听说过、读过这样的故事很多。那当然，一开始在他们失去健康的时候，可能都很不快乐，但是随着时间改变他们的看这个疾病的视角，他们很多人都能找到这个很幸福的生活。啊，甚至他们说比自己在得病前还要幸福。所以从这个角度啊，我们会发现，或者是当时的爱丽丝可能从中获得了很多的慰藉，就是疾病这个东西之所以让很多人不快乐，是因为我们内心有一种期待，这个期待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健康才对，没有健康啊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觉得啊，老天怎么这么不公平？但是我们仔细去想，就会发现，其实并没有，凭什么我们每个人都一定该拥有健康，对吧？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这么的一个要求，很多人生下来他就没有健康，所以我们每个人不应该把健康当做是一个理所应当的事情，而应该把它当做成一个馈赠，一个礼物。所以即使你失去了健康，那也没有什么，这也是很正常的。所以这个是最先吸引到这个爱丽丝的一个点啊，然后之后呢，爱丽丝又从这个斯多葛学派学到了什么？就是在她18岁的时候，她是一个，她自己说啊，是特别害怕和女生说话的这么一个非常害羞的这么一个男生，但他又非常想啊，他很想谈恋爱等等，所以他就给自己定下来了一个目标，一个月的时间。每天他都会坐在公园的一个长椅上，然后只要有女的坐在他旁边了， 他就一定会跟那个女的搭讪。然后一个月下来，他说他搭讪了130个女的。可能应该是不同年龄段吧，我猜啊，他没说。他说有30个女的是他一说话人家就站起来走了。然后剩下的100个是跟他聊起来了。那剩下的这100个当中只有一个女的是最后聊到了一个他们决定之后再约着见面的一个地步，剩下的99个就聊完就没有然后了。这个也很正常，因为他肯定，我们可以想象他聊天的技巧肯定非常的差，很尴尬很尴尬。所以最后只有一个。那最后这个约好了要见面的女的，约好的时间还最后没有来。所以表面上来看，他的这一个月的实验室是很失败的。但是在爱丽丝眼里，这是非常成功的啊，或者是对她帮助很大的一个尝试。为什么呢？她也是从这个斯多葛学派当中学来的这个方法。这个其实和我们上一期聊到的直面你最害怕的事情，对吧？就是比如在地铁上，你每一站喊出那个站的名字，然后看看当众这种出丑是不是真的这么可怕。其实这个也一样，对爱丽丝来说，她说她特别的害怕被女性拒绝，所以通过这次尝试，她意识到了被女性拒绝其实没有她想象中那么可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她说她很庆幸，这当中没有一个女的最后真的跟她谈恋爱了，因为如果真的有女的跟她谈恋爱了，她反而会，就是学不到一个很重要的一课，那这一课就是，即使他不跟这些女的谈恋爱也没有那么不好。这个我再说的更清楚一点啊。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人时常会觉得我一定要获得某些东西我才能开心快乐。我一定要买上房，对吧？我一定要获得这份工作，然后我才能开心。我要没有这个的话，我就一定无法获得开心的生活。对于当时的爱丽丝来说，就是她一定要和一个女的谈恋爱，她觉得她才能开心。但就因为她做了这个尝试，最后也没有成功，反而让她意识到，哦，即使我没有和女的谈恋爱，对吧？这些女的都拒绝了我，哎，我的人生也还好好的，我没有就从此进入了一种痛苦不堪的生活。这个给了她很大的信心和一种泰然自若的一种安心，对吧？大家可能想象，就是当你意识到原来你最需要得到的那个东西也不是那么重要，对于你的幸福，你反而就能放松下来了。所以这个是爱丽丝说对她帮助最大的一点。这点我们在之前聊正念冥想啊，也时常提到，就是我们说我们慢慢会培养一种对生活对生命的信任感。这种信任感就是你会相信一切到最后都会是 OK 的。这不是一种很盲目的，就是哦，我想做的任何事情它一定都会做成。当然不是，我们生命当中做的很多的事情都会失败的。这种信任感是即使我们想做的事情都没做成，都失败了，我们的生活到最后也会是 OK 的。因为我们人的大脑，我们的内心是很强大的，我们的这种免疫力，我们慢慢都能接受各种发生在我们身上不好的事情，或者我们得不到的东西，我们最后都能慢慢的接纳它，通过别的渠道找到我们的幸福。或者说一件很不好的事情发生，我们后面会发现它反而带来了更多更好的事情。所以我们这个 OK 的这种感觉，这种信任感是来自于这个。这也是斯多葛学派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不要总是想着要把一切都想象它是最好的一个结果，我们要做的是想象一切事情即使是它最坏的结果我们也会是 OK 的，对吧？这个上期我也讲过。下面我分享几个斯多葛学派的建议啊，我先说我最喜欢的一个，就是时刻都可以去想象你现在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如果你没有它会是什么样的。比如你的健康，或者是 你的车、你的房啊，对吧？你的孩子、你的亲人，想象他们不在了，想象你现在突然被确诊得了癌症，想象你突然钱全部都丢了，或者是今天出了车祸。这是一个最简单的，能让你随时随地都能感恩的一个方法，至少我发现是这样。这就是提醒我们，就是一切我们整天觉得理所应当的东西，它其实都不是理所应当。这个世界上有无数的人，对吧？每时每刻，这些不幸的事情都在发生在他们身上。那这些事情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或也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是因为我们非常幸运，他们才还没有发生。所以我们应该感恩，而不是觉得我的生活就应该这样，一有任何不顺心的事情就是我怎么这么倒霉，对吧？所以这是一个视角的转变。还有一个建议，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该上街找到一个陌生人，然后跟他说，我是刚从疯人院里出来的，请问现在是几几年啊？然后用这种方式，其实和之前聊的在地铁上是类似，直面我们这种害怕出丑、害怕被人当成疯子、害怕被人拒绝的这种恐惧感。因为这种恐惧是一种非理性的恐惧，理性上我们都知道被一个陌生人拒绝或者当成疯子伤害不了我们，但是我们的大脑在进化过程当中太害怕这件事情了。当我们能真的去这么做啊，直面去体验这种被人当成疯子拒绝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才能教给我们的大脑，让大脑自己看到，哦，原来这件事情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所以如果你不去这么做的话，你可能永远都陷在这种非理性恐惧当中。还有一个比较极端的建议啊，就是我们每个人每隔一段时间就应该去过几天特别贫穷的生活，就穿着最破烂的衣服，吃着最便宜的食物，看看我们能不能生存下来。这个的目的也就是提醒我们，即使我们失去了一切，倾家荡产，我们也是能活下来的，我们的生活也不会是在无尽的痛苦当中。这个实验我个人没有做过，但是让我想起我们正念冥想中的这个止语营啊，有些人会去做5天或者10天，去山里啊，或者是一个手机联系不到啊，然后只吃素，然后也不跟人说话啊，就是自己静下来的这么一个练习的这么一个啊，算是集中训练营啊。那有一次我是在10天结束，从山里回来啊，也是10天没有吃肉，然后一个朋友就跟我一块去吃饭，第一顿饭啊，去了一个啊吃三明治的地方，特别便宜的三明治啊，里面有肉啊，我就一口吃下去，然后当时我的那种啊幸福感啊，然后都让我身边一起吃饭的就是一个陌生的女人啊，就是非常的用非常怪异的眼光看着我，她跟我吃的是同一个三明治，但是我心里想她可能就是很质疑，是不是我的三明治跟她不太一样，为什么我吃起来能有这样的这种幸福感，她吃起来就觉得这个可能很难吃啊。但就是这个意思啊，大家应该也都明白啊，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大脑在啊时不时啊，你去提醒她把你习以为常的这些东西啊给啊打乱啊，让他意识到一切都是一个馈赠，都是礼物，包括我们的生命，它每一天，对吧，都是一个馈赠，不是理所应当的，那我们的生活会幸福很多。其实就这么简单。好，我们今天就先分享这么多啊，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啊，欢迎把它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啊，那下周五我们再继续。